我们先一起低头做个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赐给我们你宝贵的话语，感谢你让我们每一个主日清晨，我们可以在这里来学习啊，认识你所给我们的话，也帮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能够不但明白你的旨意，也能够行在你的旨意当中，也让我们知道我们所得到的这个福音的好处，不是只是单单为我们自己，也让我们知道要把这个福音能够传出去，让更多的人能够来认识你。我们也求你帮助我们今天在这里一起学习的时间，让圣灵亲自在我们心里面做工，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语。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交托仰望在你面前，感谢你替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啊，我们今天要讲的是差遣跟见证。啊，你可以知道我选这个题目都是因为约翰福音里面非常强调的这个题目。如果你仔细的去读这个约翰福音，你就可以发现这个差这个字呢出现了大概40次以上，见证呢也是40多次，可能将近50次。所以这个差遣跟做见证是有很密切的关系。那为什么要有差遣呢？因为神有信息要给人，那么呢神就要借着他所差派来的使者把他的信息来给人。所以当人远离神的时候，特别是神背逆神的时候，神要差派他的使者，差派先知来把神的信息给他的百姓，让百姓能够回转来归向神。所以我们从旧约圣经我们就可以看到，神是不断的要差派人来传达神的信息。可是我们读旧约，我们也可以知道，神最终他要差派的是他的独生子来到这个世界上，要让我们借着他的独生子来认识神这个救赎的这个恩典。所以我们可以说，从创世纪一开始就已经告诉我们，这一位耶稣基督，这一位救主要来，就要被神所差来到这个世界上。所以在每一个时代所差来的这些使者，事实上都是为了这一位耶稣基督做预备的。所以所有的先知他们讲的预言也都是跟耶稣要来这个世界上是有很密切的关系的。所以我们看到差遣是非常重要的，在每一个时代神都要差遣人来传他的信息。那这句话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这句话从哪里出来你们知道吗？以赛亚书，第几章？第六章。这对。第六章，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然后下一句话你们记得吗？对，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对不对？这是先知以赛亚看见异象的时候，他说他是嘴唇不洁的人，住在嘴唇不洁的人当中。那我们可以看到，以赛亚书整卷书呢，一直在告诉我们，是神要差遣他的仆人来到这个世界。但是你知道，神不是只是要差遣以赛亚这个先知，神要借着以赛亚这个先知告诉我们，他要差遣的是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所以第七章下一章呢，就有一个预言说，必有什么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那时候就已经有这个预言说，这个有一个童女要生子，这个呢就是神要差派来的要与人同在的。那么当你读到第九章的时候呢，以赛亚书第九章， 你们有人记得这一节吗？第九章第六节，必有一位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的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这个就是告诉我们说，神所要差来的呢，事实上就是这一位要降世为人，成为一个婴孩的这位耶稣基督。所以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你如果读约翰福音，特别耶稣都称那个天上的这个父呢，这位神呢，为什么？那差我来的，那差我来的这句话呢，出现了很多的事。有的时候说那差我来的那一位，有的时候说那差我来的父啊。所以耶稣是称这位神，天上的这位神为那个差我来的。OK， 所以呢，我们知道这个差这个字在这个约翰福音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我们今天要来思考这个差遣跟这个见证的这个概念，那我们才能够理解到这个从天上降下来的这位耶稣基督为什么他必须要做这样的一件事情。那我们以前在谈约翰福音的时候，常常提到说约翰有所谓的二元论。所谓二元论就是他用两个呢作为对比，天上地上啊，光明黑暗，还有呢生命死亡，属灵还有属肉体，对不对？很多的这一类型的呢，都是让我们能够了解到说，这个约翰他的这个神学观呢，跟这个福类福音书的神学观是有一些的特别的地方。因为约翰呢，他喜欢用这个超时间的超时空的这种的这个语言让我们明白。所以他一开始就说太初有道，对不对？太初有道，光那个太初呢就已经给我们了解到我们要跨越这个时间的这个限制了。所以在这个约翰福音里面，你可以看得到这个耶稣的降生成为一个婴孩这件事情看起来并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这位天上的神成为人来到这个世界上。所以他说道成的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对不对？道成肉身，这是一个好像一个很大的一个跨越，好像跨越了这个时间的。所以我们看到约翰福音呢，他的神学观点是属于比所谓垂直性的神学观 vertical 上到下哦，你可以读约翰福音的时候，你可以想上面是怎么样，下面是怎么样。耶稣在讲道是在讲属天的真理，那个听到的人都在想地上的事情。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两个这个对比。那我们说这个的对比呢，就是让我们知道说这位耶稣他本来是永永远远的神，他是那个 I am， 他是永恒的神。可是这位永恒的神他进入了这个时空啊，他进入到时空的时候，就把这个整个好像天上跟地上呢，好像有一个连结的这个关系。那约翰呢，他是一个犹太人，可是当他在写这个约翰福音的时候呢，他知道他的听众、他的读者很多都是在希腊文化底下的人。所以呢，他用太初有道，道这样的字呢，也是要让他们能够连起来。这位耶稣跟他们原来所认识的这个宇宙当中有一个道，有一点的可以连接的关系。那其他的地方你也可以常常看到，约翰他用这个所谓的这个二元论呢，也是要让人知道这个所谓的这个空间的思考方式。希腊人他们的哲学，根深蒂固的哲学，他们有所谓这个二元论，黑跟白分得很清楚，然后灵跟肉体分得很清楚。但是约翰福音并不是这么分这么清楚， 譬如说他们的二元论都是认为说肉体是邪恶的，灵是好的，所以呢人要能够超脱，就是要超脱这个肉体，然后进入灵的这个境界，这样子才是超脱。可是约翰福音所要让我们知道的呢，是这一位属灵的这位神，看不见的这个神，他进入到空间来，他道成的肉身。我已经讲过几次，肉身不代表的，不代表罪，不代表罪身，这个就是跟希腊的很多的哲学思想是很不一样的。所以我们看希腊人他们的思维模式呢，是上跟下的这种区别，所以是 vertical 的，是垂直的。他们看这个世界观呢，也是比较是立体的这种世界观。但是约翰福音呢的世界观可能也是有一种立体的，可是不是那个绝对对立的那种，好像是说这个黑暗跟光明两个是势均力敌，两边呢好像是力量差不多一样的。可是约翰福音所要让我们知道的是，这个光明是永远胜过黑暗的，没有所谓是黑暗是好像可以跟光明是力量一样均等的，这样两种的对所谓的二元论。所以我们说这个在约翰福音里面，他用的这个希腊人的一些的思考的方式，是要让我们知道这个天上的这个神跟地上的人是可以有连结的关系。所以我们说他所强调的是一个垂直上下的关系。所以你在读约翰福音的时候，你会常常看到上跟下。所以所谓这个重生，如果你读英文的话，原文的话应该是说 born from above，从上头生啊，这个上头的生命是永恒的生命，地上的生命因为罪的关系不能够到永恒，所以上面的生命进入到世界来，世人因为接受这个上面的生命呢，你就得到了永生。所以这个永生的观念在约翰福音里面是现在式的，是你现在信的时候你就得到永生。可是你读这个福类福音书的时候，好像作者是在告诉我们说，这个永生是将来的东西，所以呢，才会犹太人才会这种想法说，我当做什么才可以得永生？意思是做是一个现在事，现在的阶段要做，可是将来得到永生。那约翰呢，就把这个时空呢给我们弄在一起的，这让我们知道说，原来享受永生是现在就可以得到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天上跟这个世界呢，是变成是一个对比。天上是属于神的，地上呢因为罪的缘故是属于这个恶者，这个世界呢好像在罪恶当中。那这个天上的神进入这个世界，如果你注意这个约翰福音，他在用世界这个字呢，他所谓的世界并不是地球，他所谓的世界呢是一个不认识神的一个团体，可以包括是在撒旦的权势底下，或是不认识神的人。所以呢你如果读那个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我们说神爱世人，那你读英文是怎么样？Love the world, OK, 是世界。可是这个世界呢，我们中文翻译成神爱世人，所以所讲的就是说，这个世界上的人不认识神，所以呢，天上的这个神来到这个世界，为的是要让人能够跟这一位永恒的神有着关系。所以我们看希伯来人他的思想的方式是比较这个 horizontal, 比较这个水平式的。就是说现在过去现在未来，所以希伯来人在思考的方式呢，就是说人类的历史可以分成主要两个部分，一个是现在的时代，另外一个是将来的时代。他们认为复活是属于将来的时代，不是现在的时代。所以呢，这个马大对耶稣说，我知道末日必要复活，对不对？可是耶稣把这个复活这个事情呢带到现在这个时代来了，所以呢将来跟现代好像有一个什么，有一个重叠了。 所以呢，这个神的国已经进入这个世界了，因为耶稣已经来到这个世界上，把永远的生命已经带到这个好像是短暂的这个世界来了。所以我们看，犹太人他们在讲，未来的事情，就你就可以从先知的这个预言可以看得出来，犹太人的思想方式就是现在这个世界是罪的世界，可是将来的世界是神掌权的这个世界。所以当他们预言的时候，他们就是以这个水平的方式向前看神要怎么样做事啊。那我有一次有已经提到过，很多的先知当他们在预言未来的时候，神给他们意象，让他们能够看到将来神要成就的事情，他们并不是看得非常的清楚，就是好像很多的山峰一样，他们一峰叠一峰，中间呢有山谷，他们是看不到的。所以这约翰福音呢，有一点是好像从上面看这个世界，好像以前是这样子透视过去，以时间的方式透视将来神要成就什么样的事情。可是约翰福音是以这样的鸟瞰的方式，让我们知道说，哦，原来整个大的 picture 都是神在掌权。所以约翰福音是非常不一样。所以那当你在读弗勒福音书的时候，时间的观念是非常重要的。当你在读约翰福音的时候呢，就不是那么重要啊。有的时候你觉得说，诶，怎么一下子耶稣在这里，他怎么下几分钟一读，哎，他已经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了啊。所以最后一个礼拜我们要讲约翰福音的时间观，他的时间观跟弗勒福音书跟很多的这个旧约的这个作者他的看法是不一样的啊。OK， 所以在三个福音书，弗勒福音书呢，他们会强调这个世代这个事情，这个世代跟下一个世代，这个世代还没有过去，什么事情要发生啊？所以这个世代是有时间的这个顺序的，但是约翰福音是在讲这个神是 overall 整个他是掌权者。所以当你读约翰福音的时候，你跟读其他的福音书，你的思考方式呢要稍微调整一下啊。那这样你就会比较了解说约翰福音为什么他要把这个洁净圣殿的这个事情放在最前面第二章，那其他的福音书都把洁净圣殿的事情放在最后面。那很多人就是在那里辩论到底有几次的洁净圣殿，是耶稣一开始传道有一次，然后最后又有一次呢？这是有可能的。可是约翰福音他在编排他的这个资料的时候呢，并不是说完全按照时间的顺序，可是也不能够没有按时间的顺序，你知道吗？如果没有完全没有按时间的顺序，那就大乱了，怎么可以在耶稣还没有出生就死呢？对，所以这绝对不能够是这样子的顺序，一定是基本的顺序还是有的。可是这个事件要安插在哪里？约翰福音有它独特的这个见解。OK， 有没有问题？好，那我们看为什么要差遣？差这个字呢？这个英文叫 send， 对不对？所以这个字呢，我们以前就是说我们要送一封信，我们要把这个信呢交给谁？交给邮差，让他拿去邮局，邮局再给他送出去。但是你一定有一个 receiver， 有一个接受这个信息的。OK， 所以这个差这个字呢，就是要让这个送信息的跟接受信息的产生一个连结的关系，一定要有一个被差遣，然后呢有一个接受的，然后这样子两边线才连起来。我们现在要送一封信呢，很简单，对不对？啊 ，email 按一下 send，OK，、okay? 然后一 send 的话，你一定要有一个对象嘛。对，那个对象收到你的信息，你们两边就连起来了。OK， 就他听到你讲的话，他知道你要跟你传达什么信息。所以差这个字是非常重要的。耶稣就是父神所差来到这个世界，他是来这里就是代表神自己来到这个世界上。可是在约翰福音里面，你要小心的读约翰福音里面哦，他从来不用使徒这个字， 使徒就是差遣的意思，受差遣 的人叫做使徒，就好像我们现在的大使，对不对？所以一个国王差一个大使到另外一个国家去，他就代表这个国王。OK， 但是呢，为什么约翰他不使用使徒这个字来指明耶稣的身份呢？因为在圣经里面，使徒这个字呢，都是用来指这个耶稣所差派出去的这一些这几个，特别是十一个门徒，后来说有十二个，然后后来有巴拉巴，而这些人代表神，被神所差的这个人是用使徒。所以约翰福音写作的时间已经比较晚了，那个时候使徒已经这个称呼已经变成是一个 office 的称呼，不是只是单纯被差遣的。所以约翰呢，他写的时候他用两个不同的差的字，但是呢都不是使徒这个字。 OK， 所以这个是要把耶稣的身份呢特别显明出来，他跟耶稣的门徒的使徒的身份是不一样的。所以在约翰福音里面你也找不到耶稣称他的门徒叫做使徒，或是说福音书的作者称这个耶稣的门徒为使徒。那我们说使徒他是什么样的呢？使徒就是被神所差派，然后神赋予他们权柄啊，让人听到福音可以信服福音。所以这个使徒这个词呢是非常特别的，特别的到一个程度，就是说你不可以随便乱用的啊。如果今天有人说他是使徒，他的权柄跟耶稣所差的这个十二个使徒一样的话，那他绝对是错的。因为这个使徒是一个职称，是给那些耶稣还在世上的时候，他复活了，他差派出去了这几个特别的这几个门徒跟着他三年多的时间的这一些门徒，他们才叫做使徒哦。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使徒为什么他们叫使徒呢？因为他们是要代替神的所差来的这位耶稣的这个角色，来把这个福音能够传开。所以耶稣他不是只是一个使徒，在圣经里面呢称耶稣为使徒，有没有？有一个地方，希伯来书第三章第一节。所以我们中文在翻译那个 apostle 那个字的时候呢，中文特别不用使徒，它叫做使者。事实上呢，耶稣如果说按使徒是神所差遣的来讲呢，耶稣是最伟大的使徒，对不对？可以这样子讲。但是呢，这个名称我们要知道不能够随便乱用的。 OK， 那这个耶稣没有被称为使徒，约翰呢特别在这个他约翰福音里面呢，他是要强调这个耶稣他跟父神他是原为一的这个关系。 OK， 这个是你看耶稣来，他说他是要照父神的旨意，他说他的食物就是遵行神的旨意，是不是这样子？那你可以想象说，一个被差派出去的，他一定是要照那个差他的人的这个意思去做，耶稣就是这样子。但是呢，你想一想，耶稣他是神成为人，我们说三位一体，他自己也是有怎么样，有意志的，有位格的，他可以决定他要做什么。可是我们知道这位耶稣呢，他的意思，他个人的意思跟父神的意思是一样的，是相合的哦。所以虽然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是要照父神的意思去做，可是呢，约翰福音他没有用这个 obey 这个字，没有说顺服父神哦。他来不是顺服父神，他来是照父神的意思去做，然后父神的意思呢也是他的意思。 OK， 所以是有和谐的这个关系。 OK， 好，那我们看耶稣他是从天上被差到这个地上来，从天上来跟这个从地上差一个人是很不一样的。因为从天上来的约翰说是在怎么样，从天上来的是在万有之上，我们一起读好不好？从天上来的是在万有之上， 从地上来的是属乎地，他所说的也是属乎地，从天上来的是在万有之上，他将所见所闻的见证出来，只是没有人领受他的见证，那领受他见证的就印上印，证明神是真的。所以耶稣他从天上来到这个世界，他是跟我们是不一样的，我们是生在这个世界的，我们是属于这个世界的，可是耶稣他是超越万有的啊。但是如果人不愿意接受这位耶稣基督的话，人就不能够得到这个天上来的这个生命。那在约翰福音里面我们有提过，约翰福音都没有提到耶稣要去背十字架，要去被钉十字架，当提到他要死的时候他都讲另外一种的讲法。耶稣怎么讲啊？他说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 OK， 被举起来就是钉十字架吗？啊，所以有这个意思在里面，可是也有双关语在里面，那个另外一个意思就是他不要得荣耀的意思，他从地上被举起来，好，就表明他跟这个世界是不同的，所以他被钉十字架是一个得荣耀的事情。我们说在其他福音书感觉到被钉十字架是羞辱的事情，可是在约翰福音里面被钉十字架是说被举起来，我们说被高举的意思嘛，他就是被举起来。所以这个从天上来的这一位耶稣基督呢，他来是要让天上的这个神得到荣耀，包括被钉十字架这件事情也是要让神得到荣耀。可是如果人不愿意接受这个被举起来的这位耶稣基督的话，就没有办法得到这个生命。 OK， 那我们知道教会呢存在这个地上有一个目的，就是要见证这位耶稣基督为人类所成就的救恩。那你有没有发现到教会这个字在约翰福音里面出现过，好像不看重教会的感觉，可是呢这个宣教的观念呢在约翰福音里面是很强的，就是说要差出去啊，门徒也是被差出去啊，耶稣从天上被差来，然后呢就是有一个目的是要让人得救。 OK， 所以父差子呢是为了要让人因为信子而得救。 OK， 所以我们很熟悉的三章十六节，怎么背一下吧，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有生。那下一节呢啊？哦、OK， 所以我们都背到十六节而已，十七节都把它忽略了，对不对？可是十七节也很重要，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 OK， 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 OK， 这一节跟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是一样重要，因为这里讲到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差他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上有一个目的，不是要来定人的罪，是要让人因为认识这位耶稣而得到永远的生命、哦、这是非常重要。所以父差子有一个目的，就是要让人能够相信他，因为认识他可以跟天上的神有一个生命的连结，就可以得到永远的生命。 OK， 所以呢我前几次跟你们讲过，这个约翰福音他没有讲说你们要认罪悔改才能够得救，约翰福音都是强调你要怎么样信这位耶稣基督，你就可以得到永生。哇，这个是非常特别的一个地方。那 当耶稣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上一个礼拜我们讲他要差派谁，还要差派，到底是谁差圣灵？哦，两个都有的意思是什么？哦，父跟子都差，哎，父与子差圣灵，哇哇，你毕业了，OK。所以呢，你看，父子圣灵都出现了，所以在同样的，他们父子圣灵三个位格，同一个神，他们有同样的意思，就是要让世人能够得救。哦，意思都是一致的，没有说啊，父有父的意思，子有子的意思，圣灵有他自己的意思。但是圣灵被差遣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要继续的为这个耶稣基督做见证。耶稣被钉十字架这个事情呢，借着圣灵啊，赐给人有生命，然后赐给人有能力，让人能够去传这个福音。所以呢，圣灵来了呢，圣灵就保惠师啊，他差来是要把一切的事情都指教你们。所以圣灵的工作呢，并不是不太重要，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上礼拜我跟你讲过说，你们听过一篇道，下个礼拜你们全忘了，对不对？可是事实上你们没有全忘，是撒母耳在那个地方，但是呢你要努力去想不起来，对不对？可是如果圣灵来了，让你想起来上个礼拜这黄牧师讲什么啊，那你是不是就这个哦，这个圣灵的工作。可是圣灵的工作是要让门徒想起什么？耶稣对他们讲的每一句话。所以当他们写圣经的时候，他们不会乱写，他们不能够凭自己的意思写，所以他们想起来耶稣这样子讲。当然每一个作者他用的单词是不一样的，但是表达的意思呢，一定是圣灵告诉他们的这个意思啊。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所以我们说父跟子差圣灵，就是要继续的这个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所以这个差跟做见证是不可分的啊。你差一个人，就是要让这个人代表你，然后把你的话去跟另外一方讲，让他能够接受这个话。所以呢，这个中间这个人我们说叫做 agent， 是代理的人。那这个代理的人所讲的话，就等于是这个差他的人所讲的话。Okay。 所以我说，我们要传福音，我们不能够随便乱讲话，我们必须要知道圣经是怎么讲，怎么教导我们，我们才能够把这个信息能够传出去。OK， 没有问题。那在圣经里面，我们看看有除了耶稣被父神所差，圣灵被差，还有谁是被差遣的？约翰，哇，一猜就猜到了。施洗约翰第一章一出来，就是说有一个人名叫约翰，他是怎么样从神那里差来的。他来的是为要做见证，就是要为光做见证。他不是那光，乃是要为光做见证。所以施洗约翰他就是耶稣的先锋，他被神所差啊，来到这个世界上。 OK， 是从神那里差来的这个约翰。那很有意思的就是哦，这个人被差的哈，这个都没有讲说被父所差。这个被父所差就只用在耶稣跟圣灵。这个你说这个人是神那里差来的，没有错。可是呢，用父差子差父子差圣灵，这个好像他们这个只是他们三位一体的神他们独特的这个用语。那人是可以被神所差的，就好像这个约翰他是从神那里被差来啊，差来也是有一个目的，就是要做见证。所以被差的人不能够说讲他自己啊有多了不起。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讲见证的时候， 我们在讲说啊，我那个经历有多特别，有多奇妙，然后讲半天以后，就是你的经历很特别，但是让你有那个经历的那个神好像被遗忘了，有没有？常常我们做见证的时候啊，我这个经历啊，这个我做这个见证，可是真正要见证，你要见证清楚，是这位神，这位耶稣基督在我们的身上成就了什么事情？因为我们相信这位神，我们经历了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见证一定要有一个对象，就是见证神，不是见证自己。OK， 好，有没有问题？所以约翰他来了，他说他怎么样？他不是为自己做见证嘛？他来了，他是要为光做见证。然后呢，他还讲一句很出名的话，他说：“他必兴旺，然后呢，我必衰微。”他说：“那在我以后来的，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啊，这个我们以前有提过。约翰是耶稣的什么亲戚？他的表哥啊。可是呢，他来了呢，他却耶稣来了，却比他在前面，所以我们知道说他是在为那个比他高的人来做见证的，他 ranking 比耶稣还低，因为耶稣从天上来，他是从地上来。所以我们说两个人，我们如果辈分不一样的话，我们要论辈不论岁，是不是？对，所以约翰他是比耶稣还要低，他来了，他是被差来，他是要为耶稣做见证的。我有一个堂哥，他的儿子呢比我大一岁。堂哥他的儿子比我大一岁，他家住我隔壁，我们从小一起玩。他大我一岁，他总是不愿意叫我叔叔。他以为他比我大 ，OK。可是如果要按辈分来讲的话，他永远都是要叫我叔叔的，对。那耶稣呢，他永远是超过我们所有的，他当然超过世袭约翰，即使他早他出生几个月，又有什么用呢？对，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自己的身份，我们的身份，我们是受差遣，是为耶稣做见证的。哦，世袭约翰受差遣，然后还有谁受差遣？几乎可以说每一个信耶稣的人都被差遣，可以这么讲啦。但是耶稣特别跟他的门徒讲，他要差他们。OK， 他怎么说呢？啊？你说？
大使命。
大使命。哦，约翰福音不讲大使命，大使命只有在马太福音，还有马可福音也有提到，就是要传福音的这个使命。约翰福音是讲差你们出去做见证，哦，做见证也是一样，是完成大使命嘛，就是要也是要让人能够信主。可是他用的名词总是跟别人不一样，所以他用差遣。所以当一个人被差遣的时候，如果这个被差遣的人没有被对方给接待的话，被拒绝的话，那就等于他拒绝谁？拒绝那个差他来的那一位。所以如果今天美国总统差一个人，他的国务卿去到一个国家，这个国家不接受国务卿，那么呢，就是等于拒绝谁？拒绝美国总统，啊，拒绝美国总统就等于拒绝美国这个国家 ，OK， 所以你就进不了这个国家的门 ，Visa 就不给你了啦，哦，所以如果你不接受这一位耶稣所差的这些门徒所讲的见证，你就没有 visa， 你就进不了神的国，因为你拒绝差他来的这位耶稣啊，哦，所以接待差遣神所差来的是很重要的。那耶稣说，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哦，这个有一样吗？耶稣是从天上被差到这个世上，可是门徒是从这个世上被差到这个世上，可是他怎么讲说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好像方法是一样的。哦，这里有一个观念要很清楚，就是一个人当他认识了神，接受了耶稣基督，他就是属天的， 他就是天上的神的代表。所以当他还活在这个世界上为这个天上的神做见证的时候，他就是天上的神差他到这个世上来的。所以我们现在虽然还住在这个地上，事实上我们是属天的，对不对？这个观念懂哈？所以他说用同样的方式差我们到世上去。所以我们今天是虽然住在这个世上，但是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啊。神没有要我们脱离这个世界，但是他不要我们属于这个世界。这个听起来有点模糊，有没有人可以帮我解释一下？我们住在这个世界，可是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
因为我们是属天的。
对，我们是被分别出来的，我们是属于神的这边。那所谓属世界的，就是那些还不认识神的。那如果认识神的人都不愿意进到这个不认识神的世界，请问福音要怎么样传出去？所以我们基督徒不能够只有交基督徒的朋友，这句话懂吗？因为你信主越久的时间，你不信主的朋友会越来越少越来越少越少，到最后你都是基督徒的朋友，会不会这样？ OK， 所以这个是一个危险，就是说神要差我们要去到这个世界啊，让世人能够认识他。那一个人被差，他就带着差他的人的给他的什么权柄。所以这个 authority 这个很重要。这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他被差，他拥有神给他的权柄啊。这个权柄呢是很重要的，但是呢耶稣说要把这个权柄也要给他的门徒，怎么样的给法？哎，是给他们圣灵，他们可以借圣灵可以做很多的事情，甚至要做比耶稣做的事情更大的事情。这个我们都觉得很纳闷，耶稣做那么行那么多神迹，我们信他的人怎么可能做比他更大的事情？ OK， 所以有时候我们觉得很纳闷。你看下一节这里哈，我们一起读好不好？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哇，这句话如果教皇听到的话，他最高兴。我可以赦免人的罪。这里到底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我可以来跟你说，哎，某某人你罪赦了，某某人你罪赦了，可以这样子吗？教皇好像有这样的权利了，赦你的罪，神父也可以赦你的罪。可是事实上呢，并不是说我们可以去赦免人的罪，而是说他们可以带着神的权柄把这个赦罪之道传出去。当人接受了这个福音的时候，他们罪就得赦免，而且呢他们可以出去到世界各个地方去。耶稣他传道的时候，他限制他自己只在巴勒斯坦那个地方传道，可是呢他要这个福音让门徒把这个福音传到世界每一个角落去。哎，那你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就表示说那些拒绝这个福音的人，他们明白的这个福音的信息，可是他们拒绝了，那么这一些人的罪就留在他们的身上，他们没有办法得到赦免。我问你们一个问题，有谁可以赦免人的罪？法官可以赦免人的罪。哇，在人的社会里面是这样子哦。 OK， 你得罪我，我赦免你，可以吗？可以，对。但是我们犯的罪最终都得罪神。 OK， 所以只有神可以赦罪。这是在马可福音第二章那个摊子被四个人掉下去的时候，耶稣对他说：“你的罪赦了。”那些法利赛人在想说：“你这个人是谁啊？你竟然能赦免人的罪？只有谁可以赦罪？只有神能赦罪。所以呢，真正能够赦罪的是神。可是呢，神把这个赦罪的权柄给了门徒，甚至给了所有传福音的人，让他们传这个赦罪之道。不管这个赦罪之道传到哪里，人接受了。” 那么你就可以告诉他说，神已经赦免你的罪了，不是我赦免你的罪。哦，这里有一点点 tricky， 所以必须要稍微想一想，到底我们人有没有赦免人的罪的这个权柄？ Okay. 有没有问题啊？对，看不见的罪，不是外表行为上的罪，对，对。好，那当我们被拆出去的时候，门徒被拆出去的时候，他们就是要带着神的话语。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他也说他讲的话都是不是凭着他自己讲的，那他是说差他来的父给他什么，给他命令啊，叫我说什么讲什么。这个也是让我们基督徒有一个学习，就是说我们讲什么就是讲神给我们的话啊，我们不是把自己的理想来告诉别人啊，那个不叫福音。真正的福音就是神给我们的命令， OK。 所以如果我们没有神的道，我们不愿意顺服神的道，我们就没有办法去传福音， OK。 所以当我们讲说要被差出去的时候呢，一定要带着神的话语出去，我们是要为神的话，为神做见证， OK。 所以我们所讲的话是神要给我们讲的话，我们所做的事情呢也是神要我们做的事情， OK。 所以这里讲耶稣他说他有比约翰更大的见证，约翰为他做见证，然后他就说他所做的事情也为他做件事做见证。请问耶稣做哪些事情是为他自己做见证？他行了神迹，对不对？然后他讲的话也是见证他是从神那里来的啊，然后圣经也是为他做见证， OK。 所以我们说这个受差派的人呢，就是要照着那个差他来的去做见证。那刚刚我有提到说我们要做更大的事，比耶稣更大的事，请问什么事情是比耶稣所做的事更大？对，如果你只想到神迹的话，那你就错了。耶稣所讲的不是你要行更大的神迹，耶稣所讲的是你要做更大的事， OK。 神迹在约翰福音里面我们说只是什么记号，什么样的记号让我们知道这位耶稣他是神的儿子，他是神所差来的，所以这些的记号。那实际上的这个福音的信息我们去传出去，那个就是更大的事情， OK。 所以所有的人都可以做比耶稣更大的事情。这个神迹这个事情已经在那个时代已经结束了，可是福音呢是可以传到世界上每一个地方去， OK。 好，所以我们如果是被差的话，我们就不能够按着自己的意思行，我们就是要遵行神的旨意。所以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所以被差来的人呢，他的生活，他的行为，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呢，都是要遵行这个父神的旨意啊，就好像你食物一样，是进到你的生命里面一样，你生命流露出来的跟你吃进去的是一致的啊。哎，有没有什么意思？有没有什么问题？所以这个刚刚我有提到说，耶稣他不是顺服父的旨意，他自己的意思跟父的意思是相合的。OK， 所以顺服这个字呢，在约翰福音里面并没有提到。OK， 有没有什么问题啊？
讲出来赦免你的罪啊，那个是整个救恩的那个意思，是不是？
对。
那个的话，包括了我们，你刚刚讲说，好像他的意思说，只有内心的，就是包括我们，即使我们做错很多事情，原罪的，我觉得好像应该是我们，即使我们行为上也做了什么不对的事，上帝一样，因为那个接受福音也一起这么，对不对？应该是这样子。
在约翰福音里面所强调呢， 这个罪呢，通常就是跟神没有关系，那个叫做罪。OK， 比较没有在讲那一些行为上的这些东西。可是福类福音书呢，就讲得很清楚，你这个行为不对啊，毒蛇种这个假冒为善，各式各样的罪。那约翰福音里面呢，那强调的就是你的焦点的问题，你的方向的问题。你是信耶稣的，那么你的人生的方向就是朝着耶稣的。既然你是朝着耶稣的，那么你就会照耶稣的意思去做，哦，而不是强调说你做错了这件事，做错了那件事，那个人都还是会有，人都不管做错什么事情，我们都是得罪神，都需要神赦免我们，对。所以当然可以包括全部嘛。
如果在约翰里头的话，
对。
对，
重点是在于心里面没有神，那是最大的问题。好，那我们说信耶稣呢，就是信他所差来的这个父。如果你说你信耶稣，你不信他，差他来的这个父，那等于没有信，你就等于不知道他是从哪里来。所以呢，这里讲到说，听我的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意思说信耶稣，听从耶稣，也是信这位差他来的啊，他就有永生，就已经出死入生了。 OK， 好。可是呢，我们在约翰福音里面看到有一些人，他就是怎么样，就是不信。 OK， 而且这个不信呢，这个是会有一个问题，就是他这个不信的这个心呢，是会越来越不信。OK，就是会累积起来，那个拒绝的态度，你如果不愿意改变的时候呢，这个心就会越来越刚硬的。OK， 所以当我们有做错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知道要改变，要悔改，可是不愿意的话，就会越走越不愿意，越不愿意的时候就越难回头。所以呢，约翰福音呢，那我们看到这些不信的人呢，是越来越不信，越来越不信，到最后一个地步，看那多大的神迹都不信。OK， 这个是很危险的事情。OK， 好，那我们说约翰福音里面呢讲的这个见证呢，事实上这个名词出现了14次，可是以动词的形态呢出现了33次，可见这个见证在约翰福音里面是何等的这个重要啊。那约翰福音里面所讲的见证呢，它不是在见证耶稣生平的所做的事情，是在见证这位耶稣这个人的身份，他到底是谁。所以我们一直在强调说，要信耶稣是神的儿子，因为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我们可以得永生。所以这个约翰福音里面的信呢，不是只是信一些事情哦，这件事情我相信这是真的，而这件事情我相信不是真的，而是你对这个做这件事情的这位耶稣，你是不是相信他是神的儿子，他是从神那里来，这是很重要。 OK， 那我们刚刚说谁是见证人，除了耶稣的门徒以外，还有谁是见证人？ OK， 我们可以稍微看一下哈，耶稣的母亲是不是见证人，在迦拿的婚礼哦，他是见证人。尼哥底母是不是耶稣的见证人？开始的时候他不太明白重生道理，可是呢，你如果往下看，你会看到他为耶稣做见证啊。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也去在那里帮助门徒。然后这个撒玛利亚人的见证啊，这个你可以注意到，这个约翰福音里面呢，把男人跟女人的见证啊，好像放在同等的这个分量啊。你知道犹太人啊，觉得女人的见证是不重要的，男人的见证才有用。OK， 可是呢，你读约翰福音，你会发现这个妇人为耶稣做见证很多，那个有罪的妇人也可以是为耶稣做见证。然后这个某大拉的玛利亚，耶稣复活的时候为他做见证。上礼拜我们在讲到说，这生来的瞎眼的，他也是为耶稣做见证啊。OK， 然后。耶稣的门徒，刚刚我们讲了，当然他是见证耶稣所有做的所有的事情。OK， 好，差不多时间了，所以你可以看到“见证”这个字在约翰福音里面这么重要。所以约翰呢，他就要 好像一个 case 要把它 build up， 是吧？这个 case 是什么呢？是人不信或是信啊，关键在于接不接受这位耶稣啊。那神向这个不信的世界宣告审判，向这个信的人告诉他们啊得救的这个信息啊。耶稣代表神这一边，犹太人代表不信的这个世界。你有没有注意到约翰福音特别常常用犹太人这样的这个字？是不是所有犹太人都不信耶稣呢？不是，绝对不是。可是犹太人这个名词呢，是以这个犹太这个民族这个整体来讲呢，是拒绝耶稣的。所以当耶稣在传信息的时候，实际上少数的犹太人是信耶稣的。那犹太人呢，所代表的呢，更是那一群宗教领袖，那一群竭力要抵挡耶稣的那一群人，称他们为犹太人。所以如果你在约翰福音里面看到犹太人这三个字的时候呢，你要想就是那个不信的犹太人，而不是尼哥底母，也不是抹大拉玛利亚，不是耶稣的门徒，就是那些不信的人。OK， 好，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在这里学习你的话语。我们恳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对这位救主耶稣有更深入的认识，也让我们的信仰有根有基。我们也知道我们在这个世上都有一个使命，就是要做主你的见证人。我们知道你不但差遣你的门徒，你也差遣我们当中每一个人要到这个世界为主你做见证。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的言语行为，我们的生活各方面都能够见证我们的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